今天我们从10章26节一直要看到11章最后。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甘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希伯来书这一卷书中间主体的部分是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10章18节，作者很仔细的解释我们所经验所信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这个所成就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在地上3年的时间成为肉身，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的恩典。不只是这样，他美好的祭献成就了新约，并且让他自己在天上的圣所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让我们今天这个在地上还存活的人可以从神那里继续不断地得着帮助。这是新约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讲完了这中间主体的信息之后，在第10章19到第25节，我们所已经拥有的这一个新通路，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父神宝座面前求得帮助的恩典。然后10章26到下面一个很大的段落，既然我们所得着的这个救恩是一个比旧约更美的新约，既然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是一个今天有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圣所继续不断地借着大祭司的身份使我们与父神的恩持续不断地有连结，持续不断地可以经验他的帮助，叫一个在地上祷告的人可以不断地更新他的生命，可以继续不断地更新他与认识神的经验，是这一点让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传讲的信息与新约圣经其他作者所传讲的信息截然不同。10章26到31节，作者就再叮嘱，好像他先前在第6章4到8节的叮嘱一样，不要背离这个先前叫我们获取救恩的耶稣。那个背离结局是非常的可悲的。这卷书的读者们，他们的确是因为处在若干或是受逼迫许多次的经验之下， 或许就让他们在属灵的成长上呆滞了，甚至是停顿了。因此作者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回想你们自己刚开始认识主，你们自己刚刚开始经验救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的信心，你们属灵的经验是多么火热。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来讲也同样是重要的。不管我们这个人信主已多长的一段时间了，神的恩典就好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继续不断的学习，关乎他认识他自己人生当中的新知识，熟练他在人生不同阶段当学习的各样技巧。我们服事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人，回想自己的经验，无疑对每一个走天路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的教会，当一个人要受洗的时候，都会帮助这个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个大纲的样式，帮助这个人有系统的可以把他重生的见证写下来。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当初我怎么会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就做下了那个跟我一生密切关联的那个重要的决定呢？是谁在那个过程当中帮助了我呢？当然我们相信有一些人圣灵恩典临到他的时候，甚至在第一次聆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就决志一生跟随主。可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别人把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看过小册，我们读过不少属灵方面的书，也许挣扎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们做了关乎我们一生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决定。回想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走过来，这个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无疑的，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他的读者，在走属天的路上，尽管许多的事情可能暂时的就耽搁了我们的行程，若是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回想你起初信仰的路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这无疑的大大的帮助你在软弱当中的重新得着新的力量，在暂时仿佛失去了人生祭坛的重新拿回到底我们生命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可是当然，单单回想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或许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看一看别人，特别是我们需要看一看前人。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灵程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多少都有一些属灵的同伴都会给他这样的帮助，看一些关于属灵前辈传记这一类的书。当然圣经本身来讲，无疑记载了更多这条走天路的历程当中更多走在前面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无疑就是这样子的一章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记述了人神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记录亚伯他献上神眼中看为美好的祭物，不过他的兄弟该隐却不以为然。挪亚当大洪水来临之前，耶和华吩咐他建造一艘方舟，可是与他同时代的人甚至亲人讥笑这个在完全没有洪水威胁的这个大环境之下，这个人他怎么会有一个动机，哪里来的想法让他建方舟呢？亚伯拉罕耶和华呼召他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地本家，他实在是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因为耶和华的呼召，所以他就去了。圣经上说这是他的一个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也记述了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尾声或者说奉献，就是耶和华呼召他将他自己独一的儿子以撒献上。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吧，无疑都要有一点迟疑，耶和华真的是这样吩咐我吗？圣经上说直到亚伯拉罕将以撒捆绑在献祭的地方，直到他伸手真的要杀以撒的时候，耶和华吩咐天使阻止他。 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往下记述，以撒为他的孩子祝福，约瑟也是这样，临终的时候嘱咐他的孩子要将他的骸骨带回列祖之地，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所应许给他们的那块地方是在那里，不是在这里。他继续的往下记述，记述到摩西，他虽然在宫中成长，可是对他来讲，他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因为在他看来，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正是因为是这样，他回应了耶和华的呼召，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事实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第十一章继续不断的下面还描述了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凭着他们在神的面前已经经验的恩典，他们确知自己在神的面前那个属灵的位分，因此就问自己，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我在我现今这个属灵的位分上，我应当怎么样回应那个救我的耶和华神？我应当怎么样回应那个我已经经验的救恩？挪亚如此，摩西如此，继续不断这些所列出来许多信心的伟人也是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列出这许多信心的伟人，至终也把相同的问题摆在他的读者面前。若是这许多的人，包括你们，我们都曾经在走属天的路上，凭着信心回应过那先前召我们的主，那现在在你们人生的路上，若是遭遇到一些逼迫，若是在人生的路上稍许受挫，但我们应当怎么样用这些前面伟人他们信心的回应来鼓舞现今的我们自己呢？弟兄姐妹，若是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他们现今在这样受挫的光景，我们也同样思想自己先前怎么样走过来，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怎么走过来，我们就重新找到我们自己生命的祭坛。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们相信这样的信心都让我们彼此得着鼓舞。